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15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国际奥委会官员明确拒绝了在北京冬奥会上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习志勇颠覆罪起诉书被指荣誉勋章，人权律师常伟平再遭酷刑。
那么这些法律也算不得数，中共进行政治迫害不需要遵守任何法律，他们只需要按照党的意志，按照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他们这种意愿，可以任意对他们想要迫害的对象优秀公民进行迫害。
中共军机扰台，美日温差大不同。
And the Americans really need to tell the Japanese very clearly, we need this help and we're counting on. And if the Americans don't do that, and if they expect the Japanese to just...
普京称北京统一台湾无需一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国际奥委会官员明确拒绝抵制冬奥会的呼声。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科茨周三明确拒绝了有关方面要求该组织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
科茨10月13日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全国新闻俱乐部表示，国际奥委会的职责是确保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在各国国家奥委会内部或者奥林匹克运动本身不允许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科兹表示，我们没有能力前往某个国家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他认为国际奥委会不是一个世界政府。美联社援引他的话说，我们必须尊重举办奥运会的国家的主权。国际奥委会的工作是保护奥运人，保护参与奥运会活动的人，这是我们的职责。北京冬奥会计划在明年2月4日至20日举行，残奥会定于3月4日至13日举行。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国际社会批评中国人权记录和抵制这次体育盛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人权团体和美国不少议员要求国际奥委会推迟这次冬奥会，或者迁往其他地点举办，除非北京政府停止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迫害。许多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行。据德国之声报道，10月11日，即将卸任的德国联邦议会体育委员会主席弗莱塔克对媒体表示，希望各国政要能够抵制2022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他说，我个人尤其赞同美国众议院多数派领袖佩洛西提出的所谓外交抵制建议。佩洛西今年5月提出应该对北京进行外交抵制或政治抵制，他建议各国领导人应该允许运动员前去参加比赛，但他们本人不应该前往观看。今年7月，欧洲议会也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督促欧盟及各成员国官员不要前去北京冬奥会。大量证据显示，中国当局从2016年开始在新疆修建了大量的拘押营，关押了100万以上的维族穆斯林。中国当局解释说，这些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目的是向维族人传授就业技能和铲除宗教极端思想。下星期，希腊古城奥林匹亚将举行奥运火炬点燃仪式，次日将在希腊首都雅典开始火炬传递，传递的目的地是北京。
许志勇颠覆罪起诉书被指荣誉勋章，人权律师常伟平再遭酷刑。被捕一年八个月的中国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勇被以煽颠罪起诉近两个月后，检方要求保密的起诉书直到最近才曝光。有评论称，该起诉书的六项指控胡编生造，扣大帽唬人，含糊其辞，不敢说出真相。也有评论指这份起诉书意在构陷和政治迫害，但对于许志勇、丁家喜、常伟平等涉案的优秀中国人士是一份荣誉勋章。与此同时，有消息说同许志勇案有关的人权律师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又一次遭受酷刑逼供。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许志勇此次被捕前曾发表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呼吁他让位给较有能力者来领导国家。有关当局在攸关习近平连任布局的19届六中全会之前起诉曾遭酷刑的许志勇等人备受舆论瞩目。上周，人在美国的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在推特上发布了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对许志勇的起诉书图片，称这些图片来自国内一位有良知的内部人士，设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运动网站转发上述起诉书图片时指出，许志勇丁家喜案今年8月5号由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辩护律师被迫签署所谓的保密协议，使得外界一直无法获知起诉书的具体内容。罗胜春在推特上质问道，起诉书整个文件没有加密字样，为何还要律师签保密协议，不许律师对外界发布。稍早前，检方对丁家喜的起诉书也被要求保密，遭到关注相关案件的人士质疑嘲讽。现年48岁的法学博士许志勇曾是北京邮电大学讲师，也是宪政学者，曾参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公民上书活动，并于2003年和2006年连续当选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2003年创立公盟组织，该组织曾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人家长提供援助，推动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1月26号，北京市中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四年。刑满出狱后，许志勇继续从事促进宪政法治和公民权利活动。2019年12月厦门聚会后，许志勇被指控是这次公民线下活动的幕后黑手，为逃避警方追捕而匿居于广州番禺，一年二月被捕入狱。据设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介绍，2018年和2019年在烟台和厦门举办的两次公民私人聚会活动期间，来自中国一些地方的与会者讨论了与时政、竞选基层人民代表以及公民维权活动有关的话题，并且评选年度杰出公民。2018年获得这一称号的公民是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对于上述厦门聚会，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表示，二十几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相约来到厦门，他们当中有律师，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有男有女。12月7号和8号两天，他们在一所私宅聚会，讨论时政，探讨年度十大公共事件，探讨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也相互交换在各地进行公民权利倡导的活动和经验。在一个正常国家，这些是公民的正常活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这样的活动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加以围剿和打压。他指出，这样一个由松散的电报群中一二十名群友参加的线下聚会，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策划的秘密会议，当局为此成立了1213专案组。
他没罪瞎胡扯，就说电报上各种各样的群组多的是，维权群啊，什么广州群啊，这就他们二十几个人有一个群， so what？ 把这个，他就说他们策划颠覆国家政权。
2019年末至2020年初，参与上述厦门聚会或支持公民运动的丁家喜、戴真亚、张忠顺等多人相继被捕，被称为1226大抓捕，是2015年大范围镇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抓捕行动， 被捕者有多人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最近曝光的临沂市检察院对徐志勇的起诉书称，2012年至2013年，徐志勇同丁佳琪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犯罪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起诉书称，2017年徐志勇刑满释放后，以推翻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为目的，伙同丁佳琪、吸纳王江松、张忠顺、戴真亚、常伟平等人为骨干成员，成立以徐志勇和丁佳琪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撰写、传播大量煽动性文章，拍摄名为《政治家》的非法影片，开展非暴力颜色革命培训，搭建、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徐志勇个人博客等网站，先后在烟台、厦门召开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秘密会议，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份起诉书所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和提到的犯罪事实受到了一些法律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强烈质疑。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徐志勇与朋友们进行所谓公民聚餐和同城犯罪活动没有违反任何中国现行法律，在任何正常国家，这样的活动都不会引起局外人注意，更不会导致官方行动。而临沂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是对徐志勇的政治迫害和构陷，也是对徐志勇和丁佳琪等公民运动倡导者的褒奖和荣誉勋章。
既然这些行为在中共的法律之下都合法，可是为什么中共又对此进行构陷设置罪名？首先我觉得第一可以反映出来呢，就是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写到纸上的法律是骗人的，骗世界其他国家的。那么这些法律也算不得数，中共进行政治迫害不需要遵守任何法律，他们只需要按照党的意志，按照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他们这种意愿，可以任意对他们想要迫害的对象优秀公民进行迫害。
在广州的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渡认为，厦门聚会只是一些公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本来是公民有权进行的正常活动，可是当局成立了专案组，在疫情如此严重之际用大量资源来抓捕是很荒谬的事情。
这也证明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那种党国控制社会那种残酷，不允许民间有一丝一毫的那个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那个活动存在。
对于起诉书称通过非暴力颜色革命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的说法，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表示，这种含糊其辞、欲盖弥彰，凸显中共当局格外恐惧公民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基层选举。
竞选人民代表，这是写在选举法里头的，怎么就叫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呢？他也不敢写是什么。选个业主委员会，那就是民间的，他也不敢写出来，这不写出来不就下掉大牙了吗？业主委员会本来就是选啊。
9月9号，辩护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丁佳琪，并拿到了对他的起诉书。由于律师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律师只得向丁佳琪家属口述起诉书内容。据悉，丁佳琪称这份起诉书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借刀杀人。日前曝光的对丁佳琪和徐志勇两份起诉书分别提到名字的吴明、华泽和王江松等一些人士，在获悉起诉书内容之后相继发声斥责临沂检察院无中生有、蓄意构陷。中国公民运动网站创办人华泽9月13号曾对丁佳琪案起诉书所称的公民运动境外成员一说发表声明，驳斥并纠正检方就该网站与徐志勇和丁佳琪之间关系的诸多不实之处。声明说，中共当局把我与徐志勇和丁佳琪案生拉硬扯在一起，不过是想给他们罗织所谓的组织化和与境外勾结的莫须有罪名。 但遗憾的是，我除了应邀为一些中国公民做过非暴力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分享之外，没有参与过他们的任何活动。华泽在声明中强调，无论是2018年烟台的所谓秘密会议，还是2019年厦门的所谓秘密会议，他都是在1226案发生后才听说的，因此他既不知道有所谓的新公民非法组织或公民运动非法组织，也无从加入，更谈不上是骨干成员。被起诉书称为境外组织成员的吴明发表声明指出，公民运动不是个组织，是一个倡导大家一起践行公民权利的理念，也就谈不上有组织成员。本人也没有加入过任何境外组织，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组织的资金或任务。本人唯一一次加入组织是在幼年无知时加入过中共少先队，建议中共临沂检察院更改起诉书内容，把境外组织成员吴明改为中共少先队员吴明。知名劳工问题学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王江松教授也发声明对丁家启的起诉书提出反驳质疑，声明说，新公民运动此前并没有任何法院或国家有权机关定性为非法组织，临沂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却以它是非法组织为当然的前提，不知所据合法，根据哪家法院的判决。王江松在声明中指出，他与丁、许只于2012年的同城饭局中见过一两次，不清楚也没有参加过他们发起的那些活动，直到2018年3月才与他们一起商量如何倡导平等养老事宜。怎么就成了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成员呢？有何证据呢？他也对起诉书把公民运动这个理念认定为非法组织提出异议，指出将新公民运动改为公民运动，成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对此他不仅对具体过程毫不知情，而且对这个推理和定性过程完全莫名其妙。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对美国之音指出，2014年徐志勇出庭受审时，他提倡的新公民运动并没有被贴非法组织标签，
没有一个地方是违法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起诉书可耻的地方，他回避了所有的细节，因为如果他讲出细节来，每个人都清楚根本就不违法，没一点违法的地方。新公民运动也好，公民运动也好，根本就不是一个组织。你比方说，你如果说公民运动可以叫为组织的话，那环保运动是不是也是一个组织呢？女权运动是不是也是一个组织呢？ Me Too 运动是不是也是个组织呢？
武汉肺炎爆发后，徐志勇2020年2月4号在逃亡中发表文章劝退书，劝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让位。劝退书说，政治家懂治国理政，抓大放小，邓手握桥牌，大势抵定，您身兼十数组长，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厕所一锅，文山会海多如牛毛，看一遍亦顾不暇，怎能高瞻远瞩治国理政？财经工作也是组长，总理职权在哪儿？您擅长经济吗？自己不擅长，交给擅长者，此政治家基本素养。政治家决策有现实感，有判断力，知可行不可行。可您的大手笔如雄安新区、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为不可为却不自知。值得注意的是，对徐志勇的起诉书中罗列了他的若干重要文章，如《人民的国家》《公民倡议》《竞选2021》《美好中国》等，却没有提到劝退书。法律学者陈建刚分析指出，中共当局不想在习近平明年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引起更多注意，而刻意回避在起诉书中提及徐志勇的劝退书这篇文章。
有这种可能，就是刻意回避牵涉到习近平的事情啊，因为这份劝退书是直接呢相对于就是说的习近平，而其他那些事情呢，那么都是给志勇、加喜他们定的，就是啊，煽动颠覆啊、秘密会议等等啊，没有针对习近平个人。而啊，这份文件就是劝退书，是针对的习近平个人。我猜测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共不想就习近平他的名字或者他个人来引发舆论的关注。这大概是 没有提到这篇文章的一个原因。
2019年年末至2020年2月，徐志勇流亡期间，他的女友、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遭北京警方传唤24小时，之后公开声援1226公民案。徐志勇于2020年2月15号晚上在广州被警方带走的次日凌晨，李翘楚被北京警方带走，之后秘密关押4个月。获释后，他在推特上发表被囚经历，并继续声援徐志勇等被捕人士。2021年2月6号，李翘楚被山东临沂警方带走，一个多月后被正式逮捕。2021年7月10号，美国人道中国和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多个团体经过评选，将本年度的中国人权律师奖颁发给仍在狱中的常伟平和丁家喜两位人权律师。2020年1月12号深夜，参加厦门聚会的常伟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2020年10月，常伟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遇酷刑。目前罪名升级为颠覆国家政权。常伟平律师曾多次代理法轮功、家庭教会、艾滋病歧视等敏感人权案件。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感谢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关注，他不认为常伟平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他就是代理了一些访民的案件，还做了一些公益的案件，这些我觉得都不存在什么颠覆国家政权，那就只是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已。
徐志勇、丁家喜和常伟平等涉及1213专案的被捕人士，在关押审讯期间都曾遭受酷刑。
逼供的话，主要是在监视居住阶段发生的。在常伟平，他就说他在那个监视居住的时候有40次笔录，绝大多数都是在，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在逼供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就那个。就是通过控制他，不让他睡觉啊，不让他吃饭啊，就是他这一次最长的一次坐的是6天6夜的老虎凳嘛，他就说他屁股都坐烂了，在监视居住阶段，手指头也是麻木的。
陈子娟指出，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身体受到摧残，而在转移到看守所以后，不许去医院看病和镶补牙齿。伙食差，还限制花钱购买营养品。
是知道他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阶段又一次被宝鸡市公安局酷刑了，还有的话就是对他身体就造成了一些伤害，他现在那个大便的话便血，还有那个营养不良，那个导致他老是口腔溃疡，还有一个要补的牙一直没有让他补，导致那个跟药补的那个牙对着的一颗牙就是老是就长得很长，他生活上不方便。针对他便血这个事情，我跟丰县看守所交涉了好多次，他们都不同意带他去医院看医生，现在他们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陈子娟说，国保办案人员试图逼常伟平招认所谓颠覆罪行，并蓄意把他们家在国内正常兑换的10000美元和一些在境外旅游期间没花完的港币和外币作为外国势力提供的经费。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的陈子娟表示，为了阻止他为常伟平受到迫害的案子到北京等地上访，陕西国保对他发出威胁称让他失去工作。
他们不断的骚扰我的工作单位，给我的工作单位打电话，我这一次去北京他们又给我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了。他们给我工作单位打电话的目的呢，就是来维稳我，让工作单位让我不要去北京嘛，说去北京上访，然后就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以前就威胁我会让我单位开除我，我不知道这次回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有可能我会失去这个工作。
9月30号上午，美国之音连续拨打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副局长向贤红手机，均听到录音提示，该号码暂时无人接听。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普京称北京统一台湾无需一战。在台海紧张情势剑拔弩张、兵凶战危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语出惊人地表示，台海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因为北京不必动武，依靠其经济实力就能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
普京是星期三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能源周会议上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做上述表示的。普京的说法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台海紧张情势最近越演越烈，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十月份的前四天，解放军每天出动大机群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四天累计出动的军机将近150架次。仅十月四号一天，进扰台湾的中国军机就达到56架次的历史最高纪录。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上星期表示，目前的台海情势是他从军40年来最为严峻的时刻，而解放军将在2025年具备全面攻台的能力。台湾的国防部星期三向北京发出警告，如果对方军机过于接近台湾本岛，台湾将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国防部提交给台湾立法院的一份专案报告提出，越接近本岛反制力越强的应对策略，但是报告中没有说明反制力越强的具体措施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坚持认为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并且誓言即使动武也要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随着解放军军力的提升，北京对攻占和收复台湾似乎也越来越有信心。针对台湾的军事侵扰活动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表示，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强调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习近平还在讲话中警告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声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在上周日的双十国庆演说中回应说，台湾不会冒进，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我们会继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确保没有人能逼迫我们走向中国设定的路径。普京在受访时特别提到，习近平在周六演讲中强调的仍然是和平统一，而中国的治国哲学也不崇尚军事冲突的威胁。我认为中国不需要使用武力，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经济体，而且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现在早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普京说。由于中俄与美欧的关系近年来都呈恶化或紧张状态，普京和习近平致力于提升双边关系，以求抱团取暖。普京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还特别提到，中国是俄罗斯最可靠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在各领域都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合作。只要增强经济潜力，中国就能实现其国家目标。我看不出有任何的威胁，普京说。普京在受访时还谈到南中国海的争议和紧张情势，针对中国遭到国际上拒绝的南中国海主权申索，俄国试图保持中立的立场。就南中国海而言，是的，的确存在一些对立和矛盾的利益，而俄国的立场是，我们要给域内所有国家提供一个机会，在不受域外国家的干扰下，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进行适当的对话。这应该是一个谈判的过程，这也是我们解决任何分歧的办法。我认为这方面存在潜力，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一潜力仍未被善用，普京说。星期四，中俄海军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海上联合2021大型联合军事演习，中方参演兵力来自东部、南部、北部战区的海军，出动的多艘海军舰艇包括中国最先进的055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南昌舰等舰只。
针对台海紧张情势，台湾防长强调绝不启动战端，但遭遇侵略将应战。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四10月14号表示，台湾军方绝对遵守不发动第一击原则，台湾也没有必要启动战端，但是如果对方有动作，国军就将应战。
邱国正星期四在立法院回答立委质询，解释国军绝不发动第一击原则时指出，战争需要师出有名，而中共现在欠缺的就是这个名。如果台湾有动作，他就有了借口，这我们招架不住的，没有必要起战。不过邱国正同时强调，国军并非塑胶，摆着不动毫无反应。他指出，如果对方有动作，国军就会应战。邱国正进一步解释说，对方一有动作，台湾就会掌握，后续动作是以研判重要征候，看看是不是有更多兵力在集结，那战争就可能启动。但他强调，台湾绝不挑起这个战争。邱国正一再重申，中华民国不起战端，但假若敌方有侵犯举动，国军就会应战。他还驳斥台湾多位政治人物鼓吹的所谓首战即决战，首战即终战的说法，强调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邱国正指出，发动战争之后有完没完不是单方面可以决定。邱国正是在立法院以因应台湾周遭环境变化，国军整体战力准备精进作为为题做专项报告并做答询时做上述表示的。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谈到解放军针对台湾的侵扰行动时声称，解放军演训活动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行动，针对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中俄启动海上联演，官媒称实战色彩浓厚。中国和俄罗斯10月14号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开始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21的军事演习，中国专家称此次演习更具实战色彩。
据西方和中国媒体报道，两国参演部队周四下午在位于日本海北部的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了演习开幕式，演习预计进行4天，周日结束。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称，这次联演将主要围绕通信演练，编队通过水雷威胁区消灭浮雷，编队防空、对海射击、联合机动、联合反潜等科目展开演练。环球时报说，中国055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首次出国参加中外联演，显示中俄两军的高度互信。中方参演兵力分别来自东部、南部、北部战区海军，包括昆明舰、滨州舰、柳州舰等新型导弹驱护舰、东平湖号综合补给舰以及固定翼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环球时报引用中国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的话说，参加此次演习的中国舰艇编队不经集结准备，不经预先训练，直接赶赴演习区，使演练更加贴近实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化军事政治联盟应对中国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也在积极寻求与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发展关系，一个由这四个国家组成的准联盟已经初步形成。美联社说，北京在诸如伊朗的问题上往往追随俄罗斯，但是在捍卫自身所谓核心利益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势，这些核心利益包括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以及印太地区事务。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的支持下，中国的军事能力也在迅速提升，引起印太地区许多国家的不安。为了因应地区局势的变化，印太地区出现了新的力量组合， 上个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宣布建立特殊安全关系，并允许澳大利亚使用美英技术建造至少八艘核动力潜艇。美澳英三国安全联盟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应运而生，形成了遏制中国威胁的基本力量。中国媒体报道说，这次联演的指挥官是中国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副司令员柏耀平少将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滨海混合区舰队司令卡班佐夫海军少将。
中共军机扰台，美日温差大不同。中国近日扩大军机扰台行动。10月13号，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公开表示，美国将协助台湾防卫能力以对抗中国威胁。呼应此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日本官方在10月5号强调期待和平解决之后，并未发表评论。美日战略专家认为，文化差异造成措辞不同。日本有应战准备，但需加强与美军合作，并应正视中国的侵略意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10月1日至5日，中国出动高达150架次军机干扰台湾上空，尤其是在10月4日一天来了56架，创下历来的新高，引起美国等民主国家关切。10月13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公开敦促北京停止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等对台湾的胁迫。他表示，美国支持台湾，加强台湾国防力量对抗中国威胁的做法保持一致。此前的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抨击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军事行动破坏稳定，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重申会坚定支持台湾。日本新任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10月5日强调，希望两岸问题透过各方对话和平解决，此后并未发表评论或是表态。其他日本中央官员，包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岸信夫等人，也只是以将关注动向以及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很重要等话语回应。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日之间措辞的差别有很大部分是起因于文化差异。他说，
The Americans are often much more willing to speak directly, say when they're angry, and the Japanese have others much more of a reticence.
所谓的直言不讳对日本人是相当困难的。日本人通常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直接说话或是行动。曾经有人类学家阐述日本人在被迫选择之前回避困难的倾向，也就是当危机已经到来时才被逼得表态。其实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共对台湾的攻击对日本自身国家安全都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加上中国对尖阁诸岛的频繁出入情形已经严重到让日本十分的警戒，但是日本政府始终很难直接谈论中国的威胁。纽瑟姆也指出，另一部分原因是日本直到近几年才真正重视自己的防御，过去日本过度依赖美国。他认为大部分日本官员确实知道台海局势必然牵连日本，但并未充分认识到实际上已经可能必须开战了。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同意，美日文化差异是造成双方在中国军机扰台上措辞不同的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
日本の方がポライト、礼儀正しく言っているだけ、リアクティブなんですね。ちょっと受動的に言っているんですね。それに対してアメリカの方は、
日本文化崇尚礼貌和被动的回应，而美国重视诚实和积极的回应。日本尤其在与中国、韩国的外交上必须谨慎措辞，因为日本在二战期间占领过中国和韩国，而现在日中关系与日韩关系也非常的不好。日本自然倾向于采取格外温和的方式回应敏感话题，但这只是说法的不同而已。在日本，期待两岸和平解决等于反对中国使用武力威胁台湾，因此日美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 常伟贤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本岛，美国一定会派出航空母舰协助台湾防御，到时美军应该会通过日本的领空和水域，而这就是中国想攻击的目标。他说，
日本の南西諸島、台湾のすぐ隣まで来ているんですね。で、そこをルートずっと通って、アメリカの輸送機とか、
到时美军会通过日本西南群岛的领空和领海，向台湾输送武器和弹药。中国很有可能在此时攻击美军的基建，那么日本就要努力支持保护美军的基建。再者，如果中国直接攻击冲绳的美军基地，那是日本的领土范围。基于安保法，日本就会出动军队应战，也就是日本会与中国有正面军事冲突。所以日本虽然表面上对于中国军机侵扰台湾的反应不如美国来得强烈，但是进入战争事态的时候还是会与美军充分配合。而且按照目前的局势，日本很有可能不仅仅担任美军的后勤补给，而是需要与美国并肩应战了。常伟贤指出，如果中国在西南群岛领域攻击美军，日本至少也会拦截中国的军机与弹药等，实际参与的程度其实很高的。近来日美频繁地在临近海域进行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训练，表示日本对台海危机实际的重视程度。纽瑟姆认为，一旦中国攻击台湾，事实上日本有责任也有能力扮演不仅仅是后勤援助美军的角色。他说，
The Japanese should actually engage in combat operations themselves. The Japanese Navy is very capable, and it would be a helpful addition to what the Americans have.
日本自卫队应该亲自参与行动，与美军共同作战，保护台海安全。海上自卫队绝对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不只对美军是很大的帮助。如果日本只是提供武器、弹药等后勤支援，对于实际参与作战则作壁上观。我想这对日本自身与世界观感都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我发现日本最近也在仔细考虑如何加强防御能力。我认为日本必须尽快地进一步积极讨论并制定支持美军的范围与参与战事的程度。因为目前看来，在台海安全上，日本对于从物质支援到共同军事行动还没有具体的规划，甚至可能连概念都不够清晰。而危机已经在眼前了。纽瑟姆指出，今年七月日本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之中，首次将台湾从中国的章节抽离，放入新增的美中关系章节独立讨论。他认为这表示日本防卫专家与一部分的日本官员确实认识到台海现状对日本的威胁，以及台湾对日本的根本重要性。美军应该在联合作战方面与日本明确的沟通。纽瑟姆说，
And the Americans really need to tell the Japanese very clearly, we need this help and we're counting on. And if the Americans don't do that, and if they expect the Japanese to just
美国需要明确地对日本说明清楚，美军需要日本提供什么样的支援，而不是让日本自己猜测。到目前为止，美国从来没有对日本直接表达在日美军需要自卫队加强参与的地方。日本的防御不够强的原因，也是美军和自卫队的整体合作还不能配合到达发挥应有实力的原因。他指出，美国驻日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相互配合超过50年了，是互操作性很高的组合。海上自卫队可以提供美国海军足够而直接的支援，陆上自卫队其实可以提供美军许多陆上反击军备、情报搜集与监视等援助，但是与美军合作方面实在需要加强。航空自卫队当然也可以加入支援，但是它目前似乎是独自运作，尚未看到与日本的陆上与海上自卫队进行许多合作。而其实航空自卫队也需要与美国空军配合。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表示，反观中国对日本的种种态度，是因应美国的对中态度而有所调整的。他说，
中国は日本とアメリカが仲が良くて協力していると、そうするとより強い敵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ね。
中国最怕的就是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过度紧密，尤其是在军事合作方面，因为这将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压迫。 所以中国会以完全相反的态度对待日本与美国，而且是以美国的对中态度为转换的基础。也就是当美国的对中态度强硬的时候，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就会显得温和，而当美国对中国态度温和的时候，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就会强硬。中国以这种方式试图让日美彼此脱钩，甚至在日美之间不断的挑拨，制造分歧，设法弱化日美同盟的团结力。常伟贤补充，由于台湾依赖美国的军援，中国也在地理上试图造成台湾与日本的分歧。除了在各种社交平台与媒体上散播谣言之外，中国还刻意鼓吹冲绳独立，让日本与台湾不再是安保共同体。事实上几乎没有冲绳民众想要独立，但是中国已经开始在北京召开一系列的冲绳独立运动会议，并支持反对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基地的示威者。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认为，虽然中国在口头上的威胁不少，同时话题也越来越常围绕在反对美国与南中国海的活动，但是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始终是很谨慎的，因为中国还是惧怕美国的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尤其是影响中国非常大的金融实力。他说，
Remember that the Chinese currency is not convertible. That means nobody really wants Chinese RMB. And China has to have US dollars to buy anything it wants overseas.
别忘了中国人民币并不是流通货币，这表示国际社会并不信任人民币。中国需要以美金来进行他们的海外买卖，包括一带一路项目。如果没有美金，中国的贸易大概会崩溃。加上美军的实力还是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当然畏惧美国三分。而中国对日本显然是一种长期仇恨与鄙视的态度，可以从中国常用的小日本、鬼子、倭寇等措辞轻易看出对日本的轻视。虽然这些起源于历史纠葛，但我认为这也和日本官方对中国的军事胁迫回应始终不够明确很有关系，因为中国是欺软怕硬的。纽瑟姆指出，虽然中国有时也会对日本有一些貌似友好的态度，而且确实对日本政坛有些微的影响，但是只要了解中国在尖阁诸岛周围的所作所为，就会知道中国一直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给日本一个教训。他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没有任何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和日本都必须做好开战的准备，提供台湾更多的支持，并且明确表示战略清晰。他强调这样做才能真正的避免战争，因为中国最惧怕的就是美日联手的强势动作，这会让中国由于侵略台湾可能让他们付出过多的代价，包括他们在纽约和伦敦的房地产、他们的海外账户，以及他们可能失去在自由世界国家为数可观的中共高层成员亲属的居留许可。但是纽瑟姆提醒，如果日本认为可以用促进理解或是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海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中国只要嗅到软弱的气息，就会不断的推进施压，最后真的免不了一战。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解散众议院，谋求扩大政治版图，将力推提升国防预算。执政仅11天的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解散国会众议院，试图乘胜追击，通过10月31号的大选扩大执政的自民党的政治版图。
执政仅11天的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解散国会众议院，试图乘胜追击，通过10月31号的大选，扩大执政的自民党的政治版图。岸田文雄星期四做出这项决定后，在首相官邸对媒体表示，我希望用选举来告诉民众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最新的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希望看到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终止新冠疫情，重建经济。 自民党还希望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增强导弹防御能力，并应对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岸田文雄在竞选首相期间曾表示，如果当选，他会强化国防和海警队力量，不会盲目的坚守国防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1% 的常规。他还说过，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日本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日本应继续加大防务建设，以应对外来的威胁。岸田文雄当选后留用了现任外交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显示他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以美日同盟为安全基石，并以强势应对中国的地区扩张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两星期前表示，日本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大量购买武器装备，频繁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与日方声称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极不相符。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 50% 的日本选民会在众议院大选中支持自民党候选人，最大反对党立宪民主党目前的支持率不到 15%。 岸田文雄希望新选出的众议院将为他推动新政提供坚实的后盾。
澳大利亚表示仍欢迎中国投资，但国安和关键基础设施考量为审批关键。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欧文表示，澳大利亚并没有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关上大门，但是国家安全考量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已成为该委员会审批外资的重点。欧文是星期四10月14号在悉尼的一场投资会议上做上述表示的。
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说，过去四年中，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暴跌 50%， 只有120亿澳元，约合 88.9 亿美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对资本输出实施了更严格的管控，而另一方面则是澳中关系的急剧恶化。中国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但是近年来，来自中国的投资急剧下降。欧文在由花旗集团举办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投资会议上表示，就什么资产可以购买，什么领域你可以投资，以及投资的出处和来源国而言，我们实施的是一项非歧视性的投资政策。花旗集团负责企业财务及咨询的总经理卡泰尔曾在当天的会议上暗示，澳大利亚实际上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关上了大门。而欧文否认了卡泰尔的说法，他指出，过去一年约有占总数 20% 的250份获批准的投资申请，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中国的参与。我们持续欢迎中国公司的投资申请，如果他们投资的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利益，那他们将和其他投资这些领域的人接受同样的审查。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7月，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暴增到创纪录的单月新高，194亿澳元，约合144亿美元。但是双方的外交与政治关系却跌入谷底，北京以各种借口对澳大利亚煤炭、葡萄酒和大麦等产品的进口实施限制。澳大利亚去年对其外国投资法规进行了50年来最大的改革，赋予政府在认定一家公司可能造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情况下，迫使其出售公司股权的特别权利。欧文曾任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首长，并于2017年被任命为隶属于财政部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主席。欧文指出，澳大利亚对外国投资法规进行改革，是因为意识到全球战争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考量，就是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而澳大利亚必须将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纳入外国投资审查的考量，而这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他们说澳大利亚投资环境困难， 是的，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但是澳大利亚实际上并不是唯一在投资法规中加大国家安全因素考量的国家，欧文说。欧文在投资会议上发言时，澳大利亚政府正在重新审查中国蓝桥集团2015年以 5.6 亿澳元约合 4.15 亿美元租赁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港99年的投资案。达尔文港地处澳大利亚北海岸，被称为印太的门户。此前一直有消息说，澳大利亚有可能否决这项投资案，并强迫蓝桥集团撤资。欧文承认，鉴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环境，该投资案现在正在被再次审查，但他期盼中国企业继续在澳大利亚投资。
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国电力危机再遇黑天鹅。主要由煤炭短缺引发的中国电力紧张正在引起链锁并发症。煤炭价格继续飙升到近创纪录的高位，工业生产成本也创下历史新高，而中国北方气温突然下降更是雪上加霜。有分析表示，北京的决策者不曾料到去年为了出一时之气对澳大利亚进行报复，会在今天重重地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厂家出厂价格指数在9月份大幅攀升至 10.7%， 超过了8月份的 9.5%， 也高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的 10.5%。这个数字显示，中国制造商面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强大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公布的同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小于预期，只上涨了 0.7%， 显示在生产成本飙升的同时，中国居民消费疲软，这给北京决策者的调控政策带来了新的困难。从9月中旬以来，多年来最严峻的一场限电限产浪潮席卷了中国20多个省份。在煤炭短缺、燃料价格猛涨、电力供应紧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制造商，包括像苹果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都遭遇了生产停顿的问题。而近日，中国北方地区天然骤然转冷，各发电厂囤积燃料以应对能源紧张，但这样的做法也同时把煤炭价格和工厂的生产成本推至历史新高。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周三发布预报说，本周中国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强风，气温平均会下降多达14摄氏度。中国东北三省吉林、黑龙江和辽宁上个月经受了电力短缺的严重打击，这三个省和内蒙与甘肃两省现在已经开始冬季供暖，进一步加大煤炭供应紧张的问题。中国电力供应严重短缺问题形成有许多原因，比如政府推动绿色能源力度过猛，关闭中小煤矿数量过多，降低国内煤炭产出幅度过大，疫后经济复苏需求增加超过了实际产能等，但抵制澳大利亚煤炭进口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美国之音去年就对此做过许多报道，许多运送澳大利亚煤炭的船只到了中国东部港口外被拒绝入港卸货，这些船只无奈只能在附近水域逗留，有的在海上漂流数月而得不到许可，最后只能离开寻找其他的买主。中国抵制澳大利亚煤炭进口主要是报复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国际调查。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去年4月发出病毒源头调查呼吁之后，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葡萄酒、牛肉、龙虾、煤炭、木材、大麦等主要商品进行了全面的抵制。中国从去年8月就开始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这虽然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造成了短期的冲击，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澳大利亚就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市场，保持了出口的增长。可对于中国来说，停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却明显加剧了能源紧张局面，正像北京抨击西方国家时最爱说的那句话，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公开资料显示，在去年头八个月，中国进口澳大利亚煤炭7043万吨，平均每月进口880万吨。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祝大家周末愉快。